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先打开弟兄刚刚为我们读过的经文，我们不要合上，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恩言，因为你的话语一发出亮光啊，就使愚人变得通达。愿主帮助我们在今天的敬拜当中，让我们明白你设立洗礼的真意。让我们都能够不轻看你所赐给我们的每一个命令，让我们都从心底乐意去谨守遵行。谢谢主赐福我们下面的时间，你亲自与我们同在，你亲自教导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进入你的真理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在刚信主的时候，大概是2006年，曾经去过恩福的门训营。那当时有一位牧师，他是讲员，他是在美国牧会。他当时说他接触过一对的夫妻，他说这对夫妻呢是从美国的一个小的州，我如果我没记错，应该是俄亥俄州来。然后那牧师就很关心了就要探访，然后就要关心问他们的生活，然后问这个夫妇，你们信主了吗？然后这夫妇很诡异的笑了一下。然后就说我们是受了洗的非基督徒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他们在那个小州里面呢，一直去一个西人的教会，但是去了大概在那，因为在那里工作，他也想要了解西方的文化。那等到又在别的地方找到工作了，就要搬家了，要离开那个教会，那一直很关心他们，很接待他们的一个老人家，一个老太太，即听说他们要走了，又请他们去吃饭，然后吃饭的时候就跟他说一句，说你们要走了，我能有一个请求吗？然后他们夫妻俩就相对一笑，说哎呀，说你看没有，他不会白对我们好的，他一定有要求。然后这个老人家就说我真的，你看你也来到了这里10多年了。我们很希望你能够受洗，我很希望你们能够受洗。这两夫妻说，哎，不就是洗一下吗？没关系，就答应他吧，反正我们也在这儿吃吃喝喝10多年了，那就答应了。结果这个教会非常的兴奋，所有的人在那天崇拜的时候都来了，浸池已经10多年没开了，又开始清洗啊、刷洗，然后欢欢喜喜的给他们受了洗。但是他们跟这位牧师说，我们是非基督徒，我们只是受了洗。所以到底洗礼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洗礼的都是基督徒？基督徒又如何看待洗礼？那我们今天翻开刚刚李弟兄帮我们读的这段经文，你会发现这段经文呢是出自以西结书。那其实以西结书呢，在读的时候，如果读过以西结书的弟兄姐妹会发现比较难懂，对吗？因为他会看到很多的异象，然后发出很多的预言，我们也不知道到底他想说什么。那其实如果我们知道以西结书的写作背景，我们就不难明白上帝让以西结说出这些话到底是给谁听的，到底有什么意义。因为当时以西结呢南国犹大有3次的被掳，被巴比伦掳去。那第一次被掳呢，有神给他们有一个先知，是但以理在他们当中。第二次呢，就是以西结。所以被掳的人的生活是非常痛苦的，因为他们离开家园，但是他的故国还在，就耶路撒冷还在，还没有到最后亡国的时候。所以这些在黑暗当中的人呢，是非常的痛苦，他很想知道到底他们该做什么。那上帝在这个时候就设立了以西结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讲话，讲话的很多的目的呢，都是让他们知道罪的后果。他们今天耶路撒冷所遭遇的一切，就是他们罪的结果。那但是神也没有说就骂他们呀，把他们一定放在一个很绝望的状态当中。神让以西结说这些话的目的，是要给他们一个复兴。所以在以西结书我们讲的今天读的这段经文的后面37章呢，其实我们会发现它是有一段让我们看着很大的意象的信息。我们一起来读。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，将我放在平原中，这平原遍地骸骨， 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，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，而且极其枯干。他对我说：人子啊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我说：主耶华啊，你是知道的。他又对我说：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，说枯干的骸骨啊，要听耶华的话。主耶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：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我必给你们加上筋，使你们长肉，又将皮遮盖你们，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所以这是神让先知看到的一个异象，是一堆极其枯干的死人的骨头。那这是个异象，不是一个真实的场景。神让他看到异象是说什么呢？就是这些骸骨呢已经是没有指望活了，他已经死了。那他问以西结还能活吗？以西结说你是知道的，意思就是这怎么可能。但是他的异象当中呢，神就让他看到这些枯骨啊果然复生了，果然神给一口气，他们又长肉又长皮呀，又有气息了。所以他说，神让他说完预言之后呢，这些气息就进入骸骨，骸骨变活了，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。主对我说：人子啊，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。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，我们的指望失去了，我们灭绝尽尽了。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：主耶华如此说，我的民呐，我必开你们的坟墓，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，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。所以呢，这是在绝望当中、黑暗当中的以色列的百姓，神对他们有一个复兴的应许，就是在他们看来不可能，神说我一定会让你复兴。但是是不是就无条件的复兴呢？没有。所以复兴之前要做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，神说呀，我要洗净，而且呢，他要把心灵放在他们里面，新的灵给他们一颗肉心。所以复兴的前提是要洗净他们。好了，那为什么要用水洗净？洗净什么？那我们要清楚，水在犹太人心里是象征着什么，它可以起到什么作用。那今天其实我又回到犹太人当中，我们自己从我们作为人角度讲，我们也知道水是有干净洁净的作用嘛。但犹太人当中是有这些礼仪的。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的时候，当主耶稣行第一个神迹使水变成酒的时候，他就说当时在那个门口啊，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是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。就是犹太人有这个习惯，他为了代表他洁净，他会放在水那里做一个仪式。所以水洁净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个陌生的不是一个陌生的事，他们知道这个意义。那好了，我想请问大家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他圣经说啊，他凡事都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在神的世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。大家知道他在世上的时候，他守了两个礼仪，是哪个礼仪吗？受洗，对。还有呢，他还行了割礼，对。好了，那割礼不是他自己能行的，因为他是个婴儿，但他的确是肉身行了割礼的。好了，当满了第八天的时候，他的母亲和他的父亲玛利亚和约瑟就带他行了割礼，给他起名叫耶稣。那在马太福音也记载，当这个施洗约翰在约旦河给人施洗的时候呢，耶稣就来。那我们一起来读：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，见了约翰，要受他的洗。约翰想要拦住他，说：我当受你的洗，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？耶稣回答说：你暂且许我，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。于是约翰许了他，耶稣受了洗，随即从水里上来，天忽然为他开了，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，降落在他身上，从天上有声音说：这是我的爱子， 我们所喜悦的。所以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很多是他这两个礼仪，作为一个完全的人，作为一个无罪的人，他其实可以不做，但他都做了。那这两个礼仪有什么共通之处，有什么意义？那好了，我们先看割礼的设立啊。什么是割礼？割礼呢，是在创世纪呢，神在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所设立的。创世纪怎么说呢？当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，耶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我就与你立约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亚伯兰伏伏在地，神又对他说，我与你立约，你要做多国的父，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，要叫亚伯拉罕，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。好了，这里是说圣经当中啊一个非常重要的约。我们会想到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一提到他的时候，常常就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他是在强调这个约，神跟亚伯拉罕呢立了一个约。这个约的意义在哪里？为什么平白无故立约？比方说我们很多的时候啊，结婚也是立了一个约，对吗？约的重要性在哪里？是关键是关系，是让这个神跟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有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关系。是什么关系呢？他说啊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国度从你而立，君王从你而出，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，做永远的约，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。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，就是迦南全地，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永远为业，我也必做他们的神。所以这个约的关系是什么？就是这个神是亚伯拉罕后裔的神，他们的关系是连在一起了。这些亚伯拉罕的后代不再是说这个世界哪一个国家的子民，乃是说是这个神的百姓，他是属他的，他要听他的，他凡事要跟他有关系，这是一个关系的建立，非常重要的。所以神非常看重这个关系。那这个关系怎么让世界人知道呢？你如果一个亚伯拉罕后代来了，人家怎么知道你有什么记号呢？所以上帝给他们肉身呢刻了一个记号。这个记号是什么呢？就是割礼。他说，神呢又对亚伯拉罕说，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，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，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，是你们所当遵守的啊！你们都要受割礼啊！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。就是神让这个记号啊，是表现出来他和这个亚伯拉罕后代的关系，是一个明证。神很看重这个记号，就是你这个就表示是一个印记一样，你是我的人，你得听我的，让世界人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。所以这个记号非常的重要。到什么程度呢？神非常看重这个记号，到一定什么程度？他说，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，因他背了我的约。还记得我刚才读的这个经文，神跟亚伯拉罕立约，对他有什么要求吗？还记得刚才读的经文，他有什么要求吗？他说，啊，要做完全人，对吗？你要追求一个完全的生命，这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，让他成为神的子民的一个要求，一个命令，就是你要追求做一个完全人。但是追求做完全人之前，你要先有这个记号，这个记号就表示你是一个要做完全人的记号，要除去这些污秽的。所以神非常看重这个记号。他跟神百姓立约，百姓连一个记号都不愿意做，一个最简单的记号都不愿意在人前让人看到，他怎么可能去追求做一个完全人？ 这个命令是最简单的，是一个最基本的，还没有到最难的，最简单的他都不愿意做，他怎么可能做到一个完全？所以当以色列人不做不受割礼的时候，是非常惹动神的愤怒的。我们还记得在出埃及记吗？当神呼召摩西去来带百姓出埃及的时候，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，耶和华遇见他，想要杀他。希伯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，丢在摩西脚前，说：“你真是我的血狼了。”神就放过了他。那这是什么意思？是摩西他本来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他应该给他的孩子行割礼，但是有可能他在外邦寄居生活，他就没有给他儿子行割礼。所以神要杀他，是告诉他你没有遵行我这个命令的严重性。所以他的太太立刻把他的儿子这个割礼当场就给施行了。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这个记号，这个记号是神非常非常看重的。如果我们轻看他的时候，我们后面所有的命令都不会遵行，因为这个是最容易嘛，最简单的。那这是割礼的意义。那我们要问一下，洗礼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割礼是表示割去这个污秽，除去污秽，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，追求做完全人。那洗礼呢？其实圣经也告诉我们洗礼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读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借着洗礼归入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耶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那同样在哥罗西书也同样强调说，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，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，都以一个象征的意义，同样是一个约的关系的建立。它同样是一个很重要的记号，是不能够轻视的。这个洗礼就代表我们跟神的关系在人前让人知道。如果是好像割礼一样，他不行割礼，就是说他不在乎人知不知道他跟神的关系。如果他不愿意洗礼，就是他也不 care 使人家知不知道他是神的选民。所以洗礼的本身的作用，就像我刚才说，清水能洗净人的身体，但是它清水是不能够洁净我们里面的，但是它代表的意义就是洁净，让我们知道这个洗礼之后我们要追求一个怎么样的生活。所以洗礼同样是跟神立约的一个记号。那今天我们在新约当中，神让我们立约的这个记号比割礼还容易，对吗？割礼你还要做一个手术呢，对吧？还要疼呢。但是你洗礼没有啊？那洗礼就在水里泡一下嘛，是不是？很欢欢喜喜在人前告诉人，我跟神是联合的，我跟他是有关系的，他以后他就是我的神，我就是他的选民，我听他的，我是他的人。这是一个宣告，是一个非常荣耀的，而且也是神非常非常看重的。所以不会，耶稣基督他没有罪，洗礼是表示我们洁净我们的罪，他没有罪，他都要在人前尽这个诸般的义，给我们做榜样，他都亲自洗礼，足见洗礼的重要性。重要在哪里？神看重，他要我们在人前让人看到我们有记号，对吗？啊，一个洗礼的人不代表他真的跟神有关系，但是一个跟神有关系的人，他一定要洗礼。但是洗礼和割礼呢，他们的意义是什么？它背后的真实的意义是什么？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说什么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和华说，看哪，日子将到，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。现在我可以向谁说话做见证，使他们听呢？他们的耳朵未受割礼，不能听见。看哪，耶和华的话他们以为羞辱，不以为喜悦。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割礼啊，又不像是我们想象的割完了就算了。他说你外体受过割礼不行，你得心受割礼。心受割礼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在耶利米书说， 啊，我们一起来读：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呢，你们当自行割礼，归耶和华，将心里的污秽除掉。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，如火起，甚至无人能以熄灭。他说你们要心里啊自行割礼，就是把心里的污秽除掉。神要我们啊，无论是割礼还是洗礼的意义，都是让我们除去里面的污秽。我们里面是用耶利米书的话说啊，我们人心呢、啊、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得透呢？但是很多时候呢，当我们犯罪之后呢，我们变成了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。自我为中心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我就是标准，我就是标准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我的都是对的。所以你看我们在最终受苦的时候，就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冲突，都是由我们拿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，去打别人。即使人都会对自己有一点认识，就说我不完全，我肯定有一些小毛病，但是我这些小毛病无伤大雅，对吗？但是别人那些就不对。所以我们看不见自己的污秽。我的姐姐认识一个朋友，住在拉斯维加斯，那是他们在国内的朋友啊，那个啊，他们两夫妻都是信佛的，我们也尝试给他传福音，但是他们信的是非常的吃的，非常难。那有一年呢，他们来到多伦多来看我的姐姐，我们就想给他讲福音，但是始终都有点插不上话，因为这个女的这个太太太能讲了，好厉害的。她怎么讲？她呢是在赌场工作，发牌。他说的赌场的待遇呢，在拉斯维加斯是非常好的。他们中午的午餐呢，全都是自助餐，就是有蟹腿，有牛排啊，各样的什么都有，你自己随便拿吃。他怎么说？他说你知道我这个人呢，他在表白自己的道德高尚，他在表白自己的啊，就是很不贪心。他说你知道吗？我每次就只拿一小块牛排，我只拿两根蟹腿，我就够吃就行了。他说你知道有很多人非常贪心，他们满满拿了一盘子，他们吃不了，然后结果全倒了。他就表示那些人好差劲，好差劲，他自己有多好多好。那他比较善于讲话，他越讲话越多，就是他越讲话的事情越多。他就说他信佛好啊，他说他有一次在美国，因为他的工作还有他先生的工作，很多可能可以偷税漏税的。那他有一次就偷税漏税了将近$10,000，结果就被政府可能发现了，就给他扣住了。扣住了怎么办呢？就白白损失$10,000，但是这$10,000是应该交的，对吗？然后他就回国的时候，他的妈妈还是婆婆我忘了，就说带他去一个中国的什么山，说要他从山脚下往上往台阶上走，磕一万个头。然后他说他不想磕，他说他太累了。他先生说反正也就是累一会儿了，就磕吧。他们两个一起磕。他跟我们说什么？他说你知道吗？这一万个头磕完之后真的管用。我一回到美国，那$10,000就退给我了。你说他只是没有多拿一块牛排，别人多拿了一块牛排，他就说人贪心啊，好差好差。他不看自己违法去贪$10,000，这是他的标准。他看不到自己的恶，都是自己是对的，别人错的。所以自我中心在哪里？就是我虽然知道我不太很好，我不是很完全，但无伤大雅，但别人不行。所以我们犯罪以后呢，落到自我中心以后呢，我们不会觉得自己太坏的。我们看不到我们里面的黑暗的，我看不到之后你怎么想洁净呢？怎么会去除去这污秽呢？都不知道有污秽怎么除去呢？所以神你看他借着先知书啊，讲到这个以色列百姓的时候，他把他们的罪行一件一件罗列，他就说这些都是罪，你们全都犯了，就是你们得回头。但是百姓不知道啊，百姓看不见啊，耳朵不受割礼，什么意思？就不听啊。那说这些话我不觉得是我的错，我没什么错啊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耳朵不受割礼的意思就是耳朵不开啊，不听啊，心不受割礼，什么我不觉得我心里不好啊，那不会改的。 所以神对以色列这么大的怒火，就是他们对罪不敏感，不觉得自己不好。那这个就是啊，割礼的真正意义是让我们从心里认识到自己的恶，自己的败坏，愿意去除去。如果我们读罗马书，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细读，如果你去读了罗马书，你会发现第二章啊，还有第三章第四章，他都在讲到啊，这个跟神的关系的时候，在讲到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他在讲割礼跟这个因信称义的关系啊。那但是在第四章，你看他结束的时候他说什么，他说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，是说亚伯拉罕，就说那些，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，并且按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，就是你不单你受割礼有这个记号，你还要活出一个真的有信心的生命，就心里真的受割礼，除去这个污秽。这个是割礼在旧约的时候和因信称义的关系，它的意义。那到了第六章，他讲到我们在新约时的人呢，他就讲到受洗和因信称义的关系，一样重要。如果你看到神在旧约当中，如果有人不受割礼，他的那个怒气，那不愿意承认跟神的关系，不在乎在人前公开和神的关系，你就知道今天如果我们不 care 受洗，我们觉得没关系的时候，在神那里他是多生气，他是多伤心。所以啊，那这个就是啊新约当中说的。那好了，那我们看看哈，那我们要看一下洗礼的意义和重要，到底洗礼的真意是什么。如果啊旧约当中的割礼是除去心里的污秽，那我们洗礼之后我们要做什么？那圣经有一句话是这么说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就想起主的话说，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好，我们啊受了水洗之后还要受圣灵的洗。所以呢，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理解什么是圣灵的洗，所以在很多的一些教会当中对圣灵的洗就有一些的误解。前段时间我听到我的一个老师讲的一件事情，他说他认识一个弟兄啊，他十多年在一间教会里面，他都已经受了水洗了，他已经在教会很久了，他也很追求很渴慕，但是他们教会的人就一直说你还没有的重生得救，因为你还没有受圣灵的洗。他就搞不懂什么是受圣灵的洗，那些人就说你还没有讲方言，他就说我真的讲不出来呀，他就很痛苦，大家一直都说他没有重生得救。他在那个教会十多年之后，他后来有一天他终于受不了了，他就说不如我看他们讲的也就是乌拉乌拉的，我也讲讲试试吧。所以在有一天聚会当中，他也就是乱七八糟的说了一大堆啊，他也自己不懂的话。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？哇，周围的弟兄姐妹都哭啊，哎呀，就说哎呀，你终于受圣灵的洗了。所以这个弟兄说那一天就是他在那个教会的最后一天，因为他知道他是胡说八道，那些人就感动的流泪。所以圣灵的洗是什么意思？圣灵的洗是不是我们一旦受了圣灵的洗，我一定能说出来德文法文，或者说我根本听不懂的话？我是不是一受圣灵的洗，你有病我一按手你立刻就得医治了啊？是不是能行很多别人行不出来的神迹？不是。什么是圣灵的洗？我们看一下哈，啊，希伯来书说什么？他说，并我们心中天良的污秽已经洒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实的信心啊，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这个洗净了，圣灵的洗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，就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，借着圣灵得成圣洁，以致顺服耶稣基督，又蒙他血所洒的人。哎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在受圣灵的洗之后呢，我们就慢慢明白了神的话，就像耶稣说的，真理的圣灵来了之后呢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你们那 圣灵来，先是让我们真理的之后呢，其实第一个让我们明白真理，就是让我们知罪，知罪了才可能有悔改的能力。那知罪了之后，也不见得有悔改能力，因为我们已经在罪中惯了。所以加拉太书也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当着顺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圣灵给我们能力，让我们去行出神的话。所以一个人受洗之后，他真正信主的人，他也同时会受圣灵的洗。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受圣灵的洗，那圣灵就会引导我们尽量的努力的去追求做一个完全人。这是圣灵的能力，这是圣灵的洗。圣灵的洗在乎我们能够做我们做不到的，就是我们里面的污秽，我们是自己除不去的。比方说，我就是嫉妒人呐、我就是贪心呐、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喜欢说人呐、我们就是喜欢背后论断呐、我们就是喜欢说谎啊，我们就是喜欢这个做一些我们就是捆绑我们的事情啊。比方说有些年轻人他会打游戏啊，被捆绑啊，那。更有一些年轻人他会被大麻捆绑啊，还有这个更有甚者，比如说他会吸毒啊，这些的捆绑，圣灵是给我们能力脱去这些捆绑，这是圣灵的洗，不是让我们做一些超自然的事情。可能有人会做，但是那不是代表圣灵的洗，因为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，圣灵是帮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。所以在刚刚我们读到的以西结书，他会说，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圣灵的洗是让我们有一个鲜活的新生命，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更加像主。但是呢，是借着洗礼这个仪式的意义告诉我们怎么靠着圣灵去活。洗礼的意义是让我们跟浸在水里，是跟主同死同埋葬。死是什么死？是像罪死。什么是像罪死？就是我突然之间我很贪心，我想赚这笔不义之财，我得向我的心发动了。像罪死就是我得向着这个想法去死掉，不再去有这个念头了，这是像罪死。但是是很痛苦的，你看往水里浸一下是容易的，但是你真实做到像罪死是非常痛的。所以圣经说你要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啊，向着世界我就被钉十字架。他为什么要钉呢？因为钉是很痛苦的，我们不愿意离弃罪，我们愿意享受罪中之乐，所以这个过程不容易的。向主活，主的命令说什么我就执行，我是活的。他说爱是恒久忍耐，我就忍耐。他说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。我要向这个命先命令是活的，而不是死的。不是说我见人得罪了我就不忍耐，那个就是向神是死的，对着他的命令我们没有活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受洗了，我们不要轻看受洗这个仪式。受洗是神非常看重的，而且从他对割礼不愿意受割礼的人所发的怒气，你就知道啊。当我们不愿意受洗的时候，我们说我在想一想啊，我不在乎的时候，他是非常的他是非常伤心的。他渴望我们在人面前能够承认跟他的关系。另外一方面，就好像他给亚伯拉罕的命令，他说你要做完全人。一个在基督里面有新生命的人，有圣灵同在的人，是帮助我们做一个完全人，离弃恶事。当我们越来越认识自己里面的污秽败坏不洁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靠着祷告横切努力去除去这些污秽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就会被别人看出来，上帝就会透过别人的口跟你说，你的生命不再一样，不再是旧的，一定会有这样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今天就鼓励大家我们可以回家想一想，如果你信主几年了，你再想一想，你在信主之后，你的心里哪些你以前觉得很坏的，现在已经被神改变了，哪些你以前你自己甩不掉的这些的不好的行为、言语、心怀意念，你觉得你已经看到改变了，那你就知道圣灵的能力，我们应该竭力去追求。那如果你回家想一想，好像这几年没什么变化， 我也不觉得我自己有什么不好的，即使我知道我自己有不好的，你说也我也改变不了，我没有办法，那我们就要好好反省，我们没有让圣灵真正洗我们里面，那洗礼我们的生命就只还停留在一个开端，停留在一个洗礼的仪式上。所以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人的复兴的要求的一个起点，就是要他们洁净，而洗礼呢就是一个洁净的开端，一定有这个开始，没有这个开始没有办法走后面的路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，第一步就是洗礼，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走。我也鼓励大家，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好好反省，圣灵真的洗了我里面吗？还是我只是好像以色列人一样，像神说他们只是肉身受割礼，心却没有受割礼，或者我只是肉身受了洗礼，但我们心却没有被圣灵洗。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反省，看自己里面有什么恶行，如果看不到才是最危险，如果看到了不改也是危险的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设立洗礼，让我们能够借着洗礼在世人面前宣告我们跟你的关系啊，我们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同死同埋葬同复活。愿主你用真理的圣灵提醒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真正被你洁净的内在的生命，能够追求做一个完全的人啊。虽然我们在肉身还是有很多软弱，但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一天比一天成为圣洁，让我们一起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